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
也听得到，我也听得到你。
是的。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那最近呢有一些大一些的新闻，就是比如说印度的疫情比较严重，还有像今天突发的新闻是比尔盖茨离婚，不知道两位还有有没有特别的新闻就是想要专门讨论的？请讲。张先生，你有没有特别的话题要讨论的？
哦，没有。
赵教授，你想讨论一些？
我等一下谈，先谈那个 Bill Gates 问题吧。
因为现在正好就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那个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也是离婚了，所以呢这个当然都发生在西雅图，但是这两人贝佐斯还有比尔盖茨都是世界首富，所以是不是首富都要离婚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婚姻不能坚持到最后。这个我相信赵教授在这个婚姻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模范的做的，然后对这样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的太太认得 Bill Gates 跟他的夫人，他们在以前也曾经我的太太在这个世界日报服务的时候也曾经采访过他们。我至于我个人呢，我不认得那个 Bill Gates， 我也不认得他的太太，但是呢我认得他的后母，也就是他父亲第二次这个结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西雅图那个博物馆工作的。我们是叫他咪咪了他我倒认识就是
他们在
我见过老 Bill Gates。
应该老比尔盖茨还有他那个夫人在华大捐了不少钱是吧，有个楼。
对对，
他
夫人曾经在台湾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呢曾经那个访问过。其实我太太很早就认识这个咪咪但是也很久没有见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关系我不认得，但我太太认得。当然这个在美国来讲这个东西方人观念跟中国人观念这个不太一样这个结婚离婚好像都不当一回事了那个说是不离婚可能才是新闻。
我说这倒没有，也不是不当一回事，毕竟那两个首富都是小孩都抚养成人了然后离婚的，是不是跟中国也有点类似，就是比如说小孩上大学了然后就没什么负担了就离婚了，还是多年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都是非常之人， 有非常的观念，我们没办法去揣测啊。在西方人来讲，这不算什么啊，主要因为成为新闻，就是他们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嘛，将来可能在财产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发生一些问题，比如像骆家辉也是啊，骆家辉跟他的这个太太也是离婚了。
我觉得骆家辉从政他都不一定有多少钱，倒是，
但他有名的，有名的，
他有名，对，骆家辉其实那个退休之后，本来是政坛退休之后，然后去年开始在那个 Bellevue College 担任那个代理校长，担了一年，然后今年当选为那个百人会会长了，所以那个。百人会会长这个地位还是挺高的，因为百人会这个那个历史地位摆在那里嘛。这是这当然这是题外话。我觉得就是这些首富吧，他们也是公众人物，他们离婚有一个看点就是好离好散，就是基本上是相互之间没有一句那个恶语的，没有恶言恶语的，就是在不管是公共平台啊。在那个推特啊 Facebook 啊那这个都会把对方夸奖一通，人家都看不出这个语气上看不出是离婚，或者说反正这个这个各自的那个这个女方啊就是离婚之后都可以分得很大的一部分财产，像那个贝佐斯的那个前妻他拿到很多的股份，后来相当于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了，然后她在新冠期间也捐了很多钱出来。那现在这个美琳达盖茨的话，这个具体他们离婚这个协议怎么弄，还弄不清楚，因为他们的财产我不知道是主要还是那个比较盖茨的在微软的股份吧，就是比较多，然后。因为比尔盖茨已经退出那个微软的董事会了，所以对微软的经营应该是没有影响的。那他们共同经营的那个基金会，比尔美琳达基金会的话，他们还在里面工作，所以而且这个慈善基金会，应该是不可以，我不觉得可以分拆或者把钱拿出来什么的，这种是不会有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新闻呢。不会吵太久的，也许大家目前就突然发生了，那大家觉得有点兴趣，实际上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没什么，他的新闻价值也就没有了。现在
他们也要求公众尊重他们的隐私，就是说我相信不会有什么狗仔队去挖一点什么重磅新闻，比如说比尔盖茨什么有婚外的或者什么东西啊，就像贝佐斯是当初是有这个婚外在最那个有相当于是那个出轨也好，出轨比较难听啊，就是另有所爱，对吧？然后那现在比尔盖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现在也不得而知，然后如果大家都尊重他们隐私的话，就大家也不要去炒作了。
对，也就差不多了，这个新闻大概顶多一两天大概就没有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我们看法哈，因为我觉得比尔盖茨他夫妇一直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哈，一直是可以说也算是个模范夫妻嘛。而且这个比尔盖茨从那个董事会退出来之后呢，也是跟着夫人一起，然后他们一起做那个基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唯一的可以大家探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是疫情，就是疫情实际上整个扭转了人类社会的行动轨迹，你无论是世界首富也好，还是一个平民百姓也好。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扭转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那我相信这个比尔盖茨夫妇应该在以往的这个岁月中应该是非常忙碌的两个人，也应该是很有可能是那种聚少离多的这种状态。那疫情让两个人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是没有任何办法再像以前的那种轨迹去生活了。我觉得这个对人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对人的这种生活习性的这个改变还是蛮大的。我以我自身的这个经历而言哈，我其实我在婚姻上比较大的一次这个危机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到了美国，移民到美国之后，然后在真正的说放弃了以往那种忙碌的那种工作之后，把这个生活的一个聚焦点聚焦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的时候，夫妻两个人的这个矛盾就会骤然的这个增加，对吧？原来就是各忙各的，你知道吧？然后即使有什么矛盾的话，基本上一忙起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刚一争论，可能过两天就各奔东西，然后东跑西颠的，两个人的矛盾就不会那么尖锐的对立起来。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一年半期间哈，如果说这个夫妻两个人能够在面对如此重大的这个人生变故的时候，依然能够坦然的面对彼此，然后一起携手度过这个难关，我觉得那个确实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处理好，对吧？就是两个人开始天天在屋檐下，所有矛盾的都堆积在一起，你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处理好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像这一年半，有的朋友原先就是夫妻两个，一个在这边带孩子，然后一个就来回跑，对吧？那一到疫情期间，这个跑不了了，就是开始在一起面对这个生活的琐碎的时候，很多矛盾也开始增加起来。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的话，就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度过，像盖茨夫妇这个，我也觉得很理解。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张嫣说的是自己的经历，然后比尔盖茨夫妇他们，27年的婚姻啊，就是说，然后，大多数人都是到退休的年龄了，特别对女方来说，就是说，他们，当然有钱的富婆不一样，就是到了，比如说将近60岁这个年龄啊，他们离婚了，基本上很难再找别人了，就是说。这个那当然这个这个财富或者什么可能会改变一点，这是一个。这个是就是他们这么大的手笔啊，就是说做这么大的事业，那可能是疫情不疫情可能关系不是很大，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亲自全世界跑，满世界跑，然后有疫情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每天就待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就是他们还是也一直在经营嘛，就是比较美联达基金会疫情期间也没有停，就是要研究抗疫啊，然后还要分发疫苗啊什么的，好像盖茨基金会也投了几十亿美元吧，就是在新冠方面，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很多的疾病都是要他们都是要去致力于去消灭的，像疟疾啊什么的，就是盖茨基金会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新冠呢，他们虽然没有就是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所以我觉得他们作为这个机构的领导，因为两个人的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在里面。那盖茨可能 比尔盖茨他可能是一把手，或者他夫人可能是二把手，我觉得差不多的。而且他们现在离婚之后好像还要做同事的，应该是没有，还会继续到那个基金会工作。具体的原因只能猜测，我就具体是不是因为因为疫情大眼瞪小眼，是对瞪长了有审美疲劳了，这个我们很难猜测，就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只是一个花边新闻，但是他们因为知名度太大了，一下子就全球都是成了一个头条，肯定是头条新闻了，这是。
因为现在第三波的这个疫情呢，又起来了，所以就是牵涉到讲到印度，当然印度这么严重，我个人并不太意外了，因为他们的各方面的条件呢，但是加拿大这个温哥华呢，却也出了问题啊，这个是。好像舆论上是指责加拿大政府要负责的，
现在
开始说没有
现在第三波，就是美国的第三波其实是又往下走，就往下掉了，就是还是控制的比较好，可以说是，虽然说华盛顿州是在有回头的迹象，就是那个有一些县要退回到重新开放第二阶段，就是比如说餐馆原来是能开 50%， 现在只能开 25%。 但是总体来说，全美国的那个14天平均的那个新增病例是在往下走，所以就是基本上快要下降到第一波的高峰那个时候，因为第一波高峰是挺低的其实，所以就是当第二波第三波是最，就是第二波是比较可怕的，然后现在第三波基本上上去一点点就下来了，美国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印度确实非常的可怕，就是现在一天要就是新增有40万的话，美国最高的时候都没有到过这个程度。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他们说的比较严重，说新德里三分之一的人都感染了，那有可能会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这个城市都完蛋了，我觉得三分之一都感染了，然后大家又不戴口罩，然后或者又不好好的去防疫，然后医院嘛都住满了病人，这个就完蛋了，我觉得。
现在还有就是因为加拿大温哥华离我们太近，我的资讯是好像听说温哥华的情况不好，因为跟西雅图太近，所以我们也有点紧张。听说是，除了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不准来之外，还有就是，西雅图跟温哥华之间的交通啊，好像也断了。
哦，那早就断了，就是陆地上的早就断了。
对，
陆地上的一直断了之后就没开过。
我听说，就加拿大的朋友，他们很多人注射的第一期，本来在四个礼拜内要注射第二期，但现在说是听说是要变成四个月以后才有第二期可打，也就表示加拿大不知道弄成这个疫苗也缺乏，这是很奇怪的。所以很多那个消息方面就指责加拿大的政府，就是说完全是因为你们搞出来的，他们现在就变成了第二剂没有疫苗打，这个在美国来讲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今天还要谈一个问题，就台湾现在也出了问题。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赵教授分享一下台湾出的什么问题。
好。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那我们刚刚讨论了那个比尔盖茨离婚，然后也谈到了美国这个疫情啊，就是我刚刚有点口误，就是说现在是应该是美国是第四波啊，但是我刚说成第三波了，就是美国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第三波，是拜登上台之前，在一月上旬的时候，然后最高的时候，平均每一天有30万人的新增的病例。那现在呢，到今天是平均有差不多5万不到一点，这个新增病例。那么这个是近期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在往下走。而且呢，死亡人数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不到1000。那这得益于就是美国打疫苗的时候给老年人先打，所以老年人大多数都打了疫苗，所以脆弱的人群先保护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啊。所以我们希望美国的那个就是疫情能够早点下去啊，然后每个人都拿了这个疫苗卡，就可以满世界跑了，也许啊，希望这样的日子快点回来，就是我们能够尽早的回到正常的生活。那就是那个赵教授，你想讨论的台湾的新闻是什么？
台湾最近呢这个出了问题，问题相当严重，应该从华航的这个飞机驾驶员呢开始谈起。这些驾驶员呢乱走，并没有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就现在搞了华航好像没有人开飞机了，因为所有的这个机师都出了问题，再加上那个防疫旅馆呢在管理上，本来防疫旅馆是只接受病患，现在他很奇怪也接受一般的人住，这么一来啊，这个龙蛇混杂了，所以现在台湾的病例直线增加，确诊的病例直线增加，追的越追 越多，而且这个清真寺里面也发生很多，都是上百人，台北市隔离的话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说就有问题的已经增加到将近300人，所以台北市长跟新北两个市长都骂这个防疫指挥的那个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说他要负责啊。现在台湾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台湾没有疫苗，台湾的疫苗呢拿不到，现在现有的这个疫苗呢接种率非常低落， 我听到的侧面消息啊，只有4%的人接种，而且疫苗呢，5月份就这个月就过期了，而这个美国所答应的这个 Pfizer 跟那个 Moderna 都没有进来，只闻楼梯响，不见这个药进来，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台湾的情况是急需要这个疫苗，而且防疫的这些大员们呢，由于措施的错误、观念上的碰锋，还是用老的方法，所以现在台湾的问题刚开始。我个人所得的资讯，我觉得是非常的严重，因为台湾是一个地狭民稠，人民居住，现在过去就是靠两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戴口罩，全民戴口罩，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说用隔离的方法，所有的入境的都遵守14天的这个，现在这一套好像不灵了，所以现在这阶段来讲，只有疫苗才能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现在台湾拿不到疫苗，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容易啊，因为美国很多很多生产疫苗的公司都愁着
美国的疫苗给日本人、给韩国人、给其他很多很多人，台湾就是买不到。
可以的呀，因为现在很多很多厂。很多疫苗的公司都在找各个国家签合同呢。
现在唯一的愿意给台湾的，就是我听说的那个 Pfizer 跟那个大陆，就大陆的代理商啊，因为大陆还没有批准呢，但是听说好像在短期内，这个 Pfizer 可能就会批准的，而大陆却表示愿意支援台湾。但是因为某些政治上的一种奇怪，说是台湾不要，所以这个情况的发展怎么样，我还在观察。这是台湾很糟糕的，没有疫苗，现有的 AZ 疫苗大家没有接种的意愿，而且5月份就过期了，过期了之后你想看，假定说只有4%的接种率，那其他的96%都全作废啊，这很严重啊，这是台湾的问题。
那你可以设想一下哈，如果把这个大陆的这个疫苗拿到台湾来，台湾的接种意愿有多强呢？
Pfizer 的话，台湾是愿意，就是 Pfizer 跟那个莫德纳
是辉瑞的是可以的，辉瑞是。
大陆现在也不准，还没有批准呢。
对，他就是跟什么复星啊什么就是合作，然后给他起了个中文的名字，实际上就是辉瑞的疫苗。
对，现在批准之后，现在大陆是给台商，就凡是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啊，台商、台胞、台湾的学生全部都可以接种。但是问题是说，现在在大陆注射没有用啊，要进口才行啊。但是现在跟美国拿不到嘛，到现在为止，美国说马上来，说是要给什么，50万剂啊，什么100万剂啊，但是都是已读不回嘛，所有人没有过去，对方收到了，知道了，说马上送来，但。到现在为止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是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疫苗即使有50万剂或者100万剂也很难解决台湾的问题。
对，要打就是两针都打呀，就是台湾比如说2300万人是吧，乘以2，那4600万剂，就再加一点就5000万剂，那这个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
50万剂才1%啊，没用的呀。
很奇怪，美国答应给台湾，但是台湾没有拿到，到现在为止，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呀，这个美国好多疫苗就是一直在等，等各个国家在签合同，就是像。
但是台湾拿不到。
难，可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是只要付钱，
台北
只要付钱就行了，这个事情啊，真的只要付钱就行了。
不是，你要动员拿到才行了，没有拿到嘛。现在台湾有的是那个 AZ 的。就是那个英国的
AZ 是阿斯利康呀，阿斯利康就是有点跟那个强生一样的，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灭活疫苗，就是它是有那个血凝的，就是就 blood clot 嘛，就是就是它会抵消血小板，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是
问题是。台湾的人呢不要中，那些医疗人员都不要中，大官怕死吗？不敢中吗？
我觉得不敢中疫苗的人不是怕死，都是不怕死，你知道吗？否则的话应该就是因为台湾的疫情就是控制的太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反正现在又没有马上有患病的危险，对吧？你要打你去打，你们
但是最近呢，最近情况不好啊，案例非常多，而且已经怀疑到是不是有社区感染了。
没有，我觉得台湾哈，台湾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你知道吧？所有人呢，
我们不是听谣言的，我们都是听看新闻的。
你看哈，我刚查了一下。刚查了一下，新增案例并没有您说的几百，到达几百。
我们现在总共一千例。
对。
今天那个台北市长，那个柯文哲就讲了嘛，他说不像话，台北有200多个人了。
没有没有。
今天的新闻。
他那个。
我刚刚看到。
3号。新增案例。
刚刚的新闻了。
26人，嗯。
没有不超过这个了，超过这个。这是台北市长讲的话，所以台北市长
总共1137例，然后
就骂这个指挥官了。
对，而且就是他是指挥中心表示，就是整个这个机场这个防疫旅馆这个整个是27人。
这个不正确，不正确。这个台湾这个防疫中心，
对台湾的，我是看路透社的，你知道吧？
碰风了。不正确，不正确。
对，
我知道的，不正确。
对，没错。
碰风，吹牛。
对对对，所以
而且民进党的那些官呢，就是说谎。
对，就是所以台湾为什么是谣言满天飞呢？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对吧？
因为官方
各执一词，
大家对于官方的发布的东西不相信，这是问题所在。
一样啊，
为什么会有谣言满天飞呢？就是因为官方的资料有错误。以前在我那时候还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官方还曾经错发一个新闻，说有5000个人隔离，后来又改成3000人，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5000个人隔离，这是谣言吗？我们所谓的假新闻呢？
不是，
就是说。这个指挥中心有时候乱讲话，
不是指挥中心乱讲话，就是所有的新闻都是有待核实的数字，没有任何一个数字是100%的准确，任何新闻也不可能100%的准确。
我今天根据的，
它是一个不断核实的过程，
是根据台北市长还有新北市长两个人的说明，就是指责这个。防疫中心陈时中啊，乱搞。
首先呢，台北市长他不是权威新闻发布机构，你知道吧？他只是他站在就是他发表这部分，
他的资料
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讲。
他本人是个医生，他根本看不起这个陈时中。你是个牙医，你懂什么呢？这个柯文哲就台大的，本来就是他就是医生，他们懂这些，知道这些。
柯文哲
见了台湾的一届对于防疫中心呢， 很多不满，就表示说把很多问题啊看得太轻了，现在都爆发了，而且还有一个台湾没有疫苗是事实。
台湾不是没有疫苗，台湾是有疫苗没人去打，对吧？ 这个
就等于就算是人人打的话也不过才几十万剂、啊、台湾有1200万人呢。
先打医患，就是不先打那个医院，
他人家不打嘛。
对，
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台湾不是没有疫苗，台湾是不打疫苗，台湾是谣言满天。
为什么不打呢？对不对？
为什么不打？是因为他们只顾自己，你知道吗？
就是不相信这个 AZ， 他们现在要等、那个、
他们不
AZ 是不好，阿斯利康
他们是什么都不
算差的，
他们要
这个美国的疫苗比较好嘛，阿斯利康就是欧洲都停了，阿斯利康不打是对的。那你跟莫德纳或者那个辉瑞或者还有其他的，美国好多呢，就是就诺瓦克斯啊什么的，还有强生啊，强生是不太好，那另外三家都可以谈的，就像
现在是五月份的，也就是说五月六月七月，如果这三个月疫苗不进来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问题，
现在急需要疫苗。
没有问题，因为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台湾都守住了，你知道吧？现在即使没有疫苗，最大的问题不是疫情，最大的问题是台湾没办法打开它的国境，没办法跟世界交流，它就永远就是封锁住，你知道吧？封锁住了之后不进行交流，它本身它是个岛，它是个很封闭的岛，它只要把这个防控措施做好，
关键是大家多戴口罩，就是现在比如说像那个印度啊什么就失控，它就是不戴口罩嘛，
口罩不够了，现在那时候没有疫苗的时候戴口罩啊隔离啊都是不得已的方法，你现在疫苗出来了你还用这套不管用，
用也是有用的，
疫情肯定是管用的，控制疫情是管用的，只是说你没办法发展，对吧？人家其他国家像美国，如果打完疫苗之后，
确诊的比例是一直增加，这个是很怕，因为现在所幸现在是说外来的，但是如果不是外来的，而发展出这个社区的感染怎么办？现在是怕这个。
以台湾的防疫措施而言的话，绝对
没有用。台湾的那个防疫很多是碰风不能听的。我从台湾出来，我知道这些防疫官员说谎，带头说谎。
那就说明台湾的疫情这个数字一直是假的。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台湾谣言满天飞的原因嘛，对吧？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真正的情况，所有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想象去
那个做官的就带头说谎。
对啊，官方是说谎，然后民间的媒体也不说真实的，或者各执一词，那最终大家就是完全没有真实的情况可言。但是实际上台湾的疫情防控在全世界而言都是非常优秀的。
最近意大利有一个新闻呢，其实那个新闻表面上称赞台湾，实际上是讽刺台湾，意思就是说你讲你这么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表示现在欧洲也有点怀疑了。现在最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本来是把台湾列为一级的，美国是把台湾分成，把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呢是分成三级，一级是最轻的，二级是稍微严重一点，三级是更严重一点。据说我所得到的消息，本来台湾一直都是一级的，但是最近美国在台的协会他们说台湾是三级。当然这个新闻我不知道真假了，
这不是新闻，这叫小道消息。
但是有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他们也做台湾的调查报告。
所以为什么这个那会儿川普就是在谈论这个川普大选的新闻，这个整个台湾的媒体哈通通在这个撒谎，你知道吧，就是跟着这些谣言乱讲。我觉得这跟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状况非常有关系。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啊， COVID 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16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不知道赵教授您两针都打了是吧，疫苗？
我两针都打了。我现在是比较担心台湾的问题，因为中国有句话讲祸不单行呢。现在台湾不只是疫情的问题，还有不下雨的问题。当然最近
不下雨，老天的事情就
对
就很难控制的。
最近是下雨的，但是雨量不够，雨量不够。那么这个不下雨。不下雨，这个
气候总是有它的规律的。哎，就是这个台湾跟沙漠还是要好很多。
不是，它这个不下雨很奇怪，北部没有问题。
嗯，
就是台北、新北，就是北部，因为这个雨量，一方面雨量比较多一点的，主要是中南部缺水。中南部。台湾的这个
海风一吹，这个雨水就来了，应该是过几天就来了，应该问题不大的。张燕，你的疫苗打了没有？
我的疫苗还没有打，那个，但是我夫人打了第一针。
现在你随时都可以去，就是不用预约。西雅图几个大的，就是海鹰队球馆那个，就 Lumen 那个，直接去直接打，所以不要约了，不要犹豫了，直接去打。
我还傻呵呵的那个上网，然后提交资料。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现在西雅图的所有的直接去直接打，一天能他一天能打几千针，所以
就 walk in 嘛，不用预约。
walk in。西雅图几个大的，就是那个叫 Lumen 就是海鹰队球馆呀，就是那个直接打，还有雷涅比奇，还有西雅图，就三个特别大的那个都可以 walk in。现在大多数都是 walk in 了，就不用预约了。
哦，那好，
因为他的目标是五月份，目标是五月份打完了嘛，就是五月份打完的话，像穆德纳的话要隔四周才能打第二针的，那现在五月初不随便打的话就打不完了呀，就这样子。
我估计对，如果要最近打，我看啊，我夫人第二针是五月七号的。
对，你就那个西雅图几个都 walk in 的都挑一个直接去就好了。这个我们也谈一下那个印度的那个疫情啊，就是印度疫情挺可怕的。然后呢还有一条新闻，就是中国的一个叫政法委官方微博叫中国长安网，就是冷嘲热讽对那个印度的疫情，因为他就把那个中国点火发射火箭的照片跟那个印度点火在叫野外焚烧尸体的照片放在一起，说那个中国的点火跟印度点火比一比谁厉害什么东西，那这个就人家觉得太冷血了，就是还要冷嘲热讽，就这样子就没什么人性，就是所以呢这个争议很大。当然就是印度本身抗疫就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觉得全世界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然后呢最好是全世界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美国跟印度差不多要断航，然后呢美国在向印度输送那个物资，抗疫物资，包括那个个人的防护用品啊，口罩呀，然后氧气机啊什么，然后防护服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些不知道印度也没有想象过就是印度能够严重到这个程度，因为单日40万新增病例的话实在太可怕了，我觉得。然后照这个速度的话，这个印度这个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地位都要受到影响，我觉得。因为据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字总人数要少于14亿，就是这个人口有所减少。然后印度呢一直在增，就是很可能很快就超过中国。但这个疫情如果它不控制的话，就是有很多非正常的死亡，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是的，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宣传口的确实是有些时候为了凸显自己国家的这个防疫的成功，或者说是政策的成功，然后就是对这种非常非常悲惨的这种事件冷嘲热讽，这个可能跟这个战狼外交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所改变，就是因为你要跟这个世界不断的打交道，要不断的要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时候，你总是以一种这种咄咄逼人或者说冷嘲热讽的这种态度跟周边国家，我觉得只能让中国逐渐的走进一些死胡同的这种结果，而不会说真正能够打开大门，然后让中国更好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我觉得印度的疫情确实是比较严重，但是呢，但是我们回过头一想哈，它有14亿人，它现在单日新增案例达到30-40万，美国3亿人，最高峰的时候也有30多万，
最高峰都有，就是但是那个，14天平均最高只有20万，就单日的最高有三十万也有的。
所以你要从人口比例来讲的话，那美国比他们惨烈多了，对吧？但是呢，
印度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统计不准确，就低估了地平，就是有很多人去就是没有去查，没有检测，然后呢，检测的像就是新德里去检测的人当中，1/3都有，所以呢，这个就特别可怕。就是说像美国的话，像华盛顿州啊什么的检测，它就是确诊比例是很低的，就是5%以下吧，一般都是5%以下，死亡率1.4%啊什么东西，然后确诊 确诊的就是你去检测的人当中5%以下的人得了。你如果1/3的话太可怕了，就是那还有比如说现在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去测，如果去测的话都有1/3的话，然后你如果又不戴口罩或者什么的传，可能就每个人都传到了。
这个是印度，我因为看了新闻报道，他们各个节也是比较这个比较多，最近一段时间，然后大家都是不戴口罩然后聚集在一起。如果说在这么严重的这个传染的感染的情况下，然后还这样去做的话，确实是疫情非常难以控制。
其实现在还有个地方啊，大家也忽略了，很奇怪的，亚洲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医药非常发达的国家，就是日本的，
嗯，
也增加，确实也增加，这是很奇怪，因为日本它不是落后国家。我个人的查的原因，也就是接种的意愿低落，
嗯，
这个原因是何在？这个令人费解。
不是这个不费解，我跟你说啊，你像大陆也一样，大陆现在真中率才多少？也是个百分之的个位数字嘛，对吧？
大陆是大家都知道疫苗不好呀，因为这个疫苗本身就，这个没有效果，然后还有副作用，有的人这个打了之后面瘫什么东西，这个所以他们。这个大陆他打疫苗都是要送的，送钱啊，送鸡蛋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现在人家也在算了，我这个鸡蛋重要还是我的人命重要，打拿他两个鸡蛋或者拿他一斤鸡蛋一打叫面瘫，这个东西划算不划算的这个事情。所以在大陆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他这个疫苗本身就这个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比如说临床数据啊，临床试验的数据、啊、都没有，你这个东西，这个是大家是不敢打的，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不打。
我觉得主要还是跟疫情控制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就跟台湾一样，我刚才跟赵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大家谁去打嘛？哪怕有一点风险，1/1的风险我也不去打，对吧？要打你们去打，最好旁边人都打了，哎，我就
根据。台湾的民意测验呢，如果是那个 Pfizer 跟那 Moderna 的话，他们愿意打。这是根据民意调查。
我觉得阿斯利康不打是对的。阿斯利康那个有那个血凝呀，就是，打了之后有很多的副作用，那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体会不会打了之后会不会有副作用，然后不值得呀。我觉得那些好的疫苗又不是买不到，就大不了晚一点嘛，辉瑞什么的，你只要花钱肯定买得到。这种做公司的也不会说有世界上有个大陆，我这个产品就不卖给你台湾了。我觉得这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肯定是可以卖的。
我一直注意台湾的消息的，一方面我从台湾出来的，还有一方面，台湾现在研究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在美国。注射了这个两剂以后进台湾的话，他好像要想把隔离啊从2个礼拜改成1个礼拜
啊，
好像就是最近就要准备实施，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突然确诊增加了，恐怕又有变数。
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说明他在非常准确的在掌控，或者说一直在对那个疫情的动态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像印度的话，怎么一下子爆发的都不知道。从那个总理到下面，大家不戴口罩，然后这个究竟是谁的责任也说不清楚了。那台湾有一个，比如说增加2个人，一下子全岛都那个紧张起来了。我觉得这样很好。
他这个东西啊，他不是增加几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还跟别人接触，这个问题一连下来就是等于说是就算不清了，严重在这个问题，
就变成无数了。
对对对，尤其是清真寺的那个，那个做礼拜上百人呢、啊。
做礼拜这个我这个他有点奇怪啊，像那个华盛顿州现在做礼拜，教堂啊什么的，教他说，最多的容量是50%，参加的人都要是两针疫苗都打过的才可以，然后聚集的时候还要戴口罩，这种都有指导方针的，你不然的话，你又没打过疫苗，然后又不这个容量又不控制，还全不戴口罩，这样子的话不传播才怪呢。
你看这次台湾的三个地方，一个清真寺，一个那个防疫旅馆，还有一个华航的那个机师，都是这个没有想到，就表示说在隔离的问题上面出了漏洞，因为他本来按规定是两个礼拜，这飞飞机的隔离三天就可以了。
那他机师如果不够呢？机师不够的话，他只能
这样，现在就不够了，现在所有有嫌疑的都不能飞了，都隔离了。
即使能打疫苗吗？早点打疫苗嘛，好了吧。
他们有的不肯打嘛，就是说在台湾那个就是 AZ 他们不要打嘛。
他们医生都不打，你更别说这个机师了。
还有大陆打的没有用啊，台湾不承认。
对的，大陆的不行，就是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都不给他批，所以在世界上都不承认了。
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多国家在打中国的疫苗。
打嘛，就是外交呀，就是有利益的呀。
还有一个地方，巴西吧怎么样？我听他们文革华的人讲，印度病毒还有巴西病毒啊，好像两个不同啊。
哦，巴西也很可怕。现在就是美国总的病例是3247万，然后印度是2028万，巴西是1478万，所以就是，这是前三大国家，这个占了总病例的，就是。一半以上全世界的。
现在巴西是冬天了、啊。巴西是冬天吧？
这次好像这个新冠、
对对对对对，
冬天跟夏天的区别了。
南美洲现在是冬天吗？
对，它在南美南半球嘛，现在是冬天，对。
说这个世纪的灾难。
好，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赵亚书教授还有张立明先生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祝大家晚安，然后我们时间也马上到了，两位也跟
听众晚安，祝
听众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